生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从上次节目开始，我们将要读一本新的书，书名是《改变带来医治》，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成长的三个因素。第一是恩典与真理。从前在银河系中有一种高等进步的外星人，他们想要的都有了，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科技，比我们一生还多的休闲的时光，但是他们觉得很无聊，无聊的要命啊，他们需要一点新鲜，一点刺激，使他们的星球快活起来。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们讨论到发展一种新的活动，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游乐场。最后有一个叫盲的外星人提出了意见，大家都赞成。他建议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上帝，怎么样？有一个人附议说，这样的话我们的人民星期六就有事可做了呀。另外一个说，也使得我们多一点话题。因此他们试着发明一个上帝，但是呢不成功。盲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研究发展新的上帝。他把委员们召集过来说，各位啊，这样不行啊。他说，我们如果发明出来一个上帝，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而为什么我们不去寻找一位上帝，像地球人敬拜的那位一样呢？委员会同意了，所以盲就出差到地球上。他以隐形之身仿造了许许多多的教会跟机构，他记了不少的笔记，做了很多的报告。当他回去的时候，委员会迫不及待地要听他的结果。他说，同胞们呐，我不只是找到了一位上帝，我找到了两位啊。哇，房间里头就响起了一阵惊叹之声。这个第一个上帝，他的名字叫恩典，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上帝。他应该是个女上帝，因为他时常提到爱，要与人和平相处，要和别人做朋友，要仁慈。如果你做不到，我还是会原谅你。芒看起来有点困惑，唯一的问题是，我看不出他要原谅什么呀。他们根本没有规范，那么怎么会犯法呢？芒继续又说，我特别喜欢恩典上帝的跟随者所做的事，像给穷人吃东西啦，探望被囚的人啦。但是芒摇摇头说，这些跟随者好像都迷失了，他们继续的做坏事，一错再错，他们不知道往何处去。芒深深的吸了口气，另外一位上帝啊，名叫真理，正如恩典如此的好，真理啊却是如此的可怕。他一直说着人们所做的错事，使他们觉得自己很坏呀。他的跟随者也做同样的事。但是真理好的一面是，他向仇敌宣战，对抗谎言、欺骗、淫乱、堕胎、醉酒。 他就像一个大扫街车，把敌人都打扫清除了。问题是，他扫掉了坏事，也把做坏事的人扫除了。像恩典上帝跟随者脸上的笑容，在真理上帝的跟随者脸上是绝对看不到的。所有真理上帝的跟随者都是面带愁容，只会尖叫呀。不用说，听完了忙的报告，委员会开始去兴建一个新的游乐场，因为两种上帝他们都不喜欢。忙又提出了最后一个建议，哎，我们有这么好的技术来融合不同的组合，像水跟油，哎，我们试试来把恩典跟真理结合在一起如何呀？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常听到满有恩典真理的词句，但是我们很少停下来思想，这跟我们在地上的挣扎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什么是恩典和真理呢？他们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们先来看恩典。恩典是上帝对无功之人的恩惠，恩典是我们不能赚也不配得到的。正如布赫纳他所说的，恩典是你不能得到，只能被给予的，没有办法赚得、配得或是令其发生。就像你没有办法赚得好的容貌，或者是配得享受珍馐美味，或者是叫自己出生一样。换言之，恩典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样的爱是所有医治的基础，是人类心灵的安息，这也是上帝的本质。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使徒约翰这么写着，上帝白白的爱我们，毫无条件。圣经对恩典和爱并没有很清楚的区分，正如国际标准圣经百科，它的注释说，爱强调上帝如何对待不配的受造物，而恩典强调上帝有拯救或不拯救的自由。但其间的分别并不清楚，恩典跟爱都由基督而来。罗马书五章八节，加拉太书一章六节，两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是使我们长成有上帝形象的第一个因素。恩典是不能够破坏，不能够打断，不能够赚得，只能完全接受的一种关系，是人和上帝在伊甸园中的关系。上帝爱亚当和夏娃，供应他们的一切，他们知道这上帝的真理，他们也有完全的自由去行上帝的旨意。简而言之，他们很安全，他们没有羞耻和忧虑，他们可以做真实的自己。也许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爱和恩典，你可以做你自己，你不需要隐藏自己的感觉或想法，你不需要故意做出一些表现，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去赢得爱。那个人知道真正的你，而且无论如何都爱你。恩典是上帝在关系方面的性格， 恩典在上帝和我们无条件的连接中显示出来。盲所找到的第一个上帝有这样的性格，恩典像是一个女神，有热情，重关系，她的追随者做许多有爱心的事，他们奉献自己，他们要帮助在痛苦中的人，想跟他们认同。他们只有一个问题，很少听到真理的声音，因此他们一再落入不好的境况，需要更多更多的恩典。恩典的上帝不在乎多给一些恩典，因为恩典没有限量。然而恩典的追随者需要方向，免得他们一再落入同样的状况，他们需要指引，让他们远离麻烦。真理就在此出现了。盲所找到的第二位上帝最善于设定界限，他对追随者有很多的指令，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清楚地知道善恶之分，他们对自己可以活动的范围知道得一清二楚。真理是使我们成长有上帝形象的第二个因素。真理是真实的，它指出事物的真相。正如恩典是上帝关系方面的性格，真理也是上帝架构方面的性格。真理是生命赖以维持的骨架，是宇宙中各种事物有自己的形体。上帝的真理引导我们趋向真实、精确。正如 DNA包含了我们身体将有的形象，上帝的真理也包含了我们心灵应有的形象。这些听起来很好，但是正如恩典一样，真理有它的问题，它太严厉了，对违背标准的人，它似乎是不关心，他只关心把坏的扫除，他没有恩典所表露出来的热情，有的时候他似乎是漠不关心。简言之，他没有关系的一面，他缺乏宽恕、恩宠、仁慈、热情，即所有的恩典可以自然流露的特点他都没有。如果有人失败，他只是把人丢出去，或者是对着他大吼。正如恩典使盲想得到架构，真理使盲想得到爱。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两种上帝，慈爱的上帝什么都可以过关，严厉的上帝不让我们有一点的退后。或许你已经理解了，这两个上帝其实是一位真正上帝的两种天性，也是不同教会所强调的两个方面。但是你也许不了解，这两个上帝其实是人类堕落之后的情形，是罪把恩典与真理分割开了。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既有恩典又有真理，并且与上帝连接，但是他们犯罪之后却与上帝隔绝，失去了与上帝满有恩典和真理的关系。没有恩典，亚当和夏娃觉得羞耻， 当他们听到上帝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就躲藏起来了。当上帝呼唤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解释说，他躲藏是因为害怕。创世纪三章八节。羞耻和罪恶感进入了世界，人类不再安全了。当亚当夏娃自觉于与上帝的关系之后，他们也切断了与恩典和真理的关系，因为这是从与上帝的关系当中而来的。然而上帝并没有让他们孤立，看到亚当夏娃在失落的境况中，上帝给了他们方向，以律法的形式给他们真理。这律法是人们赖以生活的蓝图和结构。律法给人引导，给人界限。唯一的问题是，上帝给了真理，而取了恩典。亚当夏娃想要试着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很快的就发现他们没有办法符合标准。不论他们多努力，总是不够。真理缺了恩典，就是论断，他把你直推进地狱。保罗在罗马书中谈到真理缺了恩典、律法的时候，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的。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十九二十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四章十五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五章二十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罪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七章五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七章九到十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心目中的上帝是真理的上帝，还是恩典的上帝呢？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当主有方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大爱处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住在世人中，心中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是孤独生子的荣光。 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他爱主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
住在我们中，
重重盼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不独生子的荣光，道成的肉身。不独生子的荣光，真是不独生子的荣光。